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虽然不能够面对面的在一起交通，但是我们再一次的在空中见面，也请弟兄姊妹们带着祷告的心，我们一起要来领受神的话语。我想启示录这一本有关末世的书，是对于今天我们处在这个末后世代的人一个最重要的一卷书。所以启示录我们 一连串的讲到第一章，在第一章里面可以说有三个重要的主题。第一个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的身份，所以我们讲到这位耶稣基督，他是一位圣洁的，他是一位荣耀的基督。我们讲到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所以我们认识这位耶稣基督之后，那么接着我们就会看见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他的工作。在第一章里面提到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要来救赎我们，他不单单是使我们要得救，而且他也要使我们预备我们装备我们，使我们能够成为天国的得胜者。那么今天我们就要谈到第三个主题，也就是基督的工人。我从年轻时候出来服侍，就常常听到长辈们讲一句话，有工人才有工作。我这个请我的女儿帮忙在翻译的时候，可能英语世界的人不太懂这个工人是什么意思，所以以为是什么工人啊。那事实上在中国教会华人教会里面在这里讲的工人就是服侍主的人。所以这个地方提到说有工人才有工作，有这个约翰门，这个耶稣的门徒约翰，使徒约翰就有了这个启示录，有了保罗就带来了整个福音，就传遍了当时候的天下。所以你可以看见从圣经上里面，从教会历史里面，都可让我们看见工人先于工作。今天这个时代连世俗的机构世俗的公司都知道这件事情，要找最好的人才就能够把这个公司的业务带到一个最好的一个阶段。那今天神的家神的教会更是如此，需要神的工人。那弟兄姊妹，请你不要误会，当我在这边讲工人的时候，不是只是指的传道人，每一个侍奉他的人就是他的工人。换句话说，神拯救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他不是要我们只是做一个做礼拜的礼拜徒，他要我们做他的工人。因此我们一起从今天启示录第一章来看门徒使徒约翰这一个工人，从他的身上来学习一个被主所使用的工人是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工人。首先我们从第二节第九节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节他讲的说，他说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所以约翰他听到耶稣基督给他的指示，第二节他就说他将神的道，看到没有，他将神的道要把它证明出来。所以这表明约翰是一个看重神话语的人。那么第九节这边也同样又再一次的讲到这件事情。第九节我们来看哈，他在这个地方提到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所以约翰又再一次第九节这边讲说，他为了神的道， 他说他在拔摩海岛，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拔摩海岛他是当时候是被放逐在那个地方，换句话说他为了自己，为了神的道，他甚至受到逼迫，甚至受到苦难。所以一个被上帝所使用的人必须是一个认识主的人，而一个认识主的人他也是一个认识主的话、熟悉主的话、看重主的话的人。在旧约里面我们看见上帝这个拣选耶利米哈，耶利米帮忙动一下，你可以看见在旧约的时候耶利米这个先知，我们都说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哈。那么在耶利米书15章16节就提到说，他说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弟兄姊妹，这段时间我们在疫情的当中，我想可能全家人在一起啊，最常出现的一幅景画就是大家在一起吃饭。很多家庭说大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子频繁的天天可以在一起吃饭。那么在这个时候不要让吃饭变成我们的重点了。耶利米他说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阿们。不是吃饭时间到了就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那么同样的，约伯在受苦难这么重的情况之下，但是这位敬畏神的人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虚用的饮食。约伯虽然在受苦的中间，约伯他虽然在面临到苦难的时候，他仍然说万军之耶和华我得着你的言语，他说约伯说，他说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约伯在受苦的中间他仍然表达他的心志，他看重神的话语。弟兄姊妹，一个被上帝所使用的人，你会发现他对神的话语是一定是熟悉的，你会发现一个被上帝使用的人他对神的话语是敬畏的。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那个地方也提到，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在这个地方他提到说，使徒们他们都门徒们他们怎么样呢？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使徒的教训是什么？使徒的教训就是他们从主耶稣那边所领受来的。所以当使徒们教导的时候呢，他把主的话教导给这些信主的人。初代的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们他们都恒心的遵守主的话、主的道。那么弟兄姊妹，不仅仅是在旧约、新约主耶稣在的时候的人，那些跟随他的门徒，今天神也同样的在告诉我们、呼召我们要成为一个遵守他话语的人。在启示录我们之后我们会慢慢的会谈到，在启示录有七个教会。那么启示录七个教会里面呢，他每一个教会都会提到有一种人叫做得胜者。那么在启示录第二章26节他就提到这一个针对这个得胜者，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形容，他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 所以得胜者就是那些遵守神的话并且遵守到底的。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一节也提到我们今天胜过魔鬼的一个很重要的秘诀在哪里呢？他说弟兄胜过他，这个他就是指的魔鬼，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这个所自己所见证的道，其实他的意思讲的就是神的道。弟兄胜过他，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替我们成就了。但是耶稣基督的道，主的道，是我们今天胜过仇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其中的一个武器。他说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换句话说，为了要来遵守主的道，为了要持守主的道，他甚至死都不足惜。弟兄姊妹，今天有多少的基督徒是如此的看重神的话呢？我们中国人都知道，都大概知道说有一个叫《三字经》的这本书。那么这个《三字经》呢，它其中有一句话，它这样讲，他说人以子金满盈，这个字念盈哈，我教子为易经。三字经这个作者王一林，他在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呢？他讲的意思就是说啊，他说别人呢、啊、做父母亲的希望把自己的财产把自己的这个给自己的儿子哈，一堆的一满，这个银就是一个笼子啊，竹笼啊，一笼子的黄金。他说但是呢，我教孩子哈、啊、为易经啊。当然有人讲说，哎呀，这个王一林这个三字经的作者啊，太骄傲了吧啊，好像说他讲这个三字经，只要这个三字经的这个就能够好像是特别的凸显三字经的重要性哈、啊。但是也有人把这一个经就解释成说，中国有很多的经啊，是不是三字经啊，这各式各样的经典啊，所以呢这不一定是指的三字经。好，那重点我们现在不是在讲这个经到底是哪个经，我重点的是要从这句话里面来提醒我们今天特别做父母亲的，甚至做祖父母亲的，我们教孩子，我们希望给孩子什么呢？中国人常常喜欢要把自己的遗产都给自己的孩子，我们希望给孩子黄金万两，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希望孩子是这个小孩子读书，为什么呢？因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不是？然后呢，书中自有黄金屋，不仅仅有黄金了，书中还有颜如玉，还有这个美娇娘。所以我们中国人看重这一些，其实我们背后里面，我们的文化观里面，我们的教育观里面，我们是要把金子财富这些东西，物质上的东西要传承给我们的下一代。所以这个三字经的作者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已经算很不容易了。他说我不要给你这些东西，我不要给你黄金万两，我不要给你一箩筐的这个黄金，我要给你的是教你怎么样子按照这一本经典好好的做人处事。那我把这个经啊改成了、啊、人以子千万银，我教子为一经。这个经呢是什么经呢、啊、你们再猜猜看。圣经啊，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做父母亲的看见神的话是这么样子的宝贵，我们才会懂得说要让孩子从小就能够明白神的话，背诵神的话，以至于他能够遵行神的话的重要性。美国总统有以前的美国的一个总统叫做威尔逊，他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我请每一位美国同胞听着，从今天晚上开始，美国的命运将操纵于你们每日细心查考这本伟大书籍所得到的启示。你们如果愿意看见美国长久保持自由与纯正，你们就必在圣灵的洗礼下使你们的灵自由与纯正。你们愿意接受这个忠告吗？当我读到威尔逊总统讲的这段话的时候，他提到说，你们希望看见美国长久保持自由与纯正吗？你们就要每一天细心查考这一本伟大的书，他指的就是圣经。但是今天美国会走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刚才张牧师带我们祷告提到说，现在全美国的疫情这个已经是超过12万5千人。那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想不认识神的人都在那边思想，为什么今天这件事情会临到美国？当这件事情临到在中国的时候，有的人在那个地方嘲笑啊，有的人甚至说，哦，因为中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到今天这个疫情到了美国来的时候，是不是全世界人也在问说，美国人你们做了什么事情啊？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你们身上？其实这些都只是要看着外面，是不是？因为现在这个疫情已经是全世界了，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并没有比中国大陆好到哪里去，我们并没有比意大利好到哪里去，为什么今天疫情在那个地方那么严重呢？我们不需要再去探讨到底是谁把这个病毒发展出来，或是谁的这种阴谋论了。但是我们今天要看见一件事情，从圣经上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如果一个国家他敬畏上帝，这个国家是有福的。在生命记神也清楚的应许，如果我们谨守遵行他的吩咐，我们就出也蒙福，入也蒙福，甚至连我们的擀面皮都蒙福。弟兄姊妹，美国岂不是过去是这样子一个国家吗？在1960年代以前，美国真是一个蒙福的国家。1620年，五月花号从欧洲抵达了这个新大陆，建立了以基督信仰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政府。可是经过100多年之后，欧洲的人文主义启蒙运动在教会里面的新派神学逐渐的就开始传到美国来，所以欧洲受到这些的影响，欧洲的教会开始没落。那美国的教会受到这些的影响，也渐渐的影响，不单单是教会没落，甚至影响到整个美国的文化和思想。所以欧洲的启蒙运动所撒下来的那种叛逆的种子，1960年代在美国开花结果。18世纪，有一个哲学家叫伏尔泰，还有卢梭，这些激进的这些的人物，他们反传统、反宗教、反过去的一切，过去父母亲视为禁忌的事情，他们通通就是刻意要去做。所以美国受到这些的影响，嬉皮的文化出来，这些嬉皮文化披头散发，你可以看见他们就是一种就是反传统、反权威，他们要觉得他们才是新人类。美国今天走到这个地步，受到许许多多这些反权威、反政府的这种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主义的影响所及。在1962年、1963年的时候，美国最高法院陆陆续续的就把在公立学校不可以读圣经，在公立学校不可以祷告， 把它变成了是从最高法院所定下来的一个规矩。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可以看见美国整个的道德一落千丈，整个美国的学生校园开始堕落，到今天校园的凶杀案，年轻的孩子们带着枪就进校园去杀人，这不是一天两天而带来的。那弟兄姊妹，我今天没有时间再追溯这些历史了，数据我有一些东西你可以有机会了再跟你分享。但弟兄姊妹，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当这个国家他离开了上帝的话语，他就离开了那个标准，没有标准人就无法无天，是吗？所以今天的年轻孩子，他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Do whatever they want。 有一位圣保罗牧师，他在生前的时候他曾讲过一句话，他说今天美国的年轻人啊，就好像那个遥控器，你知道吗？那个电视遥控器，随便他怎么样按，他今天要什么就是要什么，他今天要哪一个就要哪一个。弟兄姊妹，所以在这一个所谓强调自由平等的这个国家，今天很多的人把它滥用了，这个自由是没有上帝的话标准为原则的自由之下，就变成是放纵。因此神在这里再次提醒我们，前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话也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父母亲祖父母，我们需要首先我们悔改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先看重这本书，我们需要先看重这本圣经，以至于我们才会看重要把神的话语 pass on 给我们的 next generation。 如果我们自己不看重，我们会去叫孩子读经吗？如果你做父母亲的自己不背圣经，你会要孩子背圣经吗？那小孩子从小看到就是一个假冒为善的父母亲。所以求主怜悯我们，主的话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天地都要废去，但是主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 Amen。 圣经神的话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今天上帝所需要的工人是那些明白圣经愿意照着神的话语去做的那些工人，不管是蒙召做全时间传道人的牧师、传道宣教士也好，或是是一般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需要回到神的话语来。第二个，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见第十节，在第十节在这个地方他提到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这一句话出现了在启示录里面出现了很多次，第十节出现了一次，第四章第二节出现了一次，十七章第三节出现了一次，二十一章第十节出现了一次，总共有四次都讲到这一句话，就是被圣灵感动这一句话。其实原文的意思就是 in the spirit， 也就是说就是在圣灵的里面，或者说活在圣灵的里面。所以约翰他是一个活在圣灵里面的人，因此这表明说他跟神之间的关系，他是一个亲密的关系的。初代教会的门徒们也是如此，他们顺从圣灵。所以腓力是一个执事，他不是只是会管账，他是一个执事，他不是只是会做事，他是一个执事，但是他同时他也很会传福音。所以腓力顺从圣灵的引导，圣灵告诉他说去，他就去，他就挨近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还记得吗？ 然后他顺着圣灵的引导，他就跟埃及阿伯的太监传福音，就带来了埃及阿伯太监的信耶稣。埃及阿伯就是今天说的以索比亚。那弟兄姊妹，初代教会的这些你可以看见都是如此的，不是只有使徒，也不是只有执事，初代教会的门徒们每一个都是顺从圣灵的。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讲到圣灵，也就是三位一体的圣灵，这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比较少忽略，我们比较少去谈到，比较忽略的一个主题。那我简单的提一下，当我们提到圣灵的工作的时候，圣灵其实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它是在我们称它叫做圣灵内在的工作，所以圣灵重生我们，圣灵责备我们，圣灵光照我们，圣灵引导我们，这些都是圣灵所谓的内在的工作。圣灵内在的工作比较是在生命上面，要帮助我们，变化我们，更新我们，使得我们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但是另外一方面，圣灵也有外在的工作，我们一般称它叫做圣灵的充满。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他也提到圣灵的浇灌，他指的还有提到圣灵的洗。那么有些地方这个圣灵的洗讲的就是圣灵充满。总之圣灵外在的工作主要的是以圣灵充满为主。为什么呢？因为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如果你会背的话你跟我一起来背哈。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说神要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基督徒把福音能够传到地极去，靠什么呢？靠你的拳头大吗？靠你的声音大吗？靠你的知识高吗？靠你自己的口才好吗？靠你自己的钱财多吗？靠你有几百万的存款吗？都不是。靠什么呢？靠着圣灵的大能和名证。 Amen。 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这是保罗在这里面他清楚地讲的。他说他我不是凭着高言大志，他乃是凭着圣灵的大能和名证。保罗可以凭他高言大志的，因为他是当时候最有学问的人。但是保罗说他不是凭这些东西来传道。宋尚杰博士讲道非常有能力，他是当时候中国少数的能拿到这个化学拿到博士学位的。但是宋尚杰博士他不是用他的化学博士，不是用他的 PhD 来传扬福音，他甚至把那个代表他这个化学博士的这个象征的金钥匙，就在往中国回中国的这个船上面，就把它丢在大海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一方面要讲是这不是我们藐视知识，但弟兄姊妹，今天特别在我们北美，我们太容易以我们自己所拥有的知识为傲。我们太容易以我们自己所拥有的财产财富为傲，以至于我们就不太去依靠这位圣灵。所以在今天的教会里面，福音派的教会虽然说我们强调神的话，但是也不见得对神的话有多么样子的下功夫，或者说也不见得在神的话语上面这么样子的照着去行。但是因为强调说神的话，所以我们就不强调圣灵的工作。但是在灵恩的教会里面呢，又往往偏移另外一边了，非常强调圣灵的工作，但是往往就轻忽了神的话语， 所以很多时候相信先知说的话胜过相信圣经说的话。在这一次的疫情之后，我就发现说有一些的这些传来的这些讯息里面，有一些就讲的说传来某一个先知说了什么话，他讲，甚至讲得很具体，说这个先知讲说这个病毒啊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怎么样，目的是要什么。哎呦，我看的是说主啊，如果我们的弟兄姊妹你不太能够不了解神的心意，你不太懂圣经的话，你天天听这些先知讲就够了。今天他讲这样子，明天又讲另外一样子。因为我不是藐视先知，我也相信今天在这个时代还是有先知恩赐的人。但是弟兄姊妹，如果这些所谓的先知预言如果没有圣经的根基基础，他很容易就无限上纲，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讲到圣灵的工作，我想不管是福音派什么派，我们中国教会大家对于宋尚杰博士的这个服事基本上我们都没有异议，都是肯定的。那宋尚杰博士他这样说，他说传道人不得圣灵的喜不如不传道。哇，这句话讲得很绝对。如果一个传道人没有经历圣灵充满，他还不如不要去传道。如果今天的神学院这样子的看重这件事情，那么整个中国教会会有何等大的不一样。他说中国教会不是缺少传道人，乃是缺少被圣灵充满的见证者。所以再一次他也把这个范围拉大到任何一个信主的神的儿女身上。今天我们不是需要更多的传道人，我们今天需要是更多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才能够起来把福音能够带到地极。所以弟兄姊妹，你就是那个上帝所要寻找使用的工人，你需要被圣灵充满。你不要说我是小弟兄小姐妹，在神的眼中我们人人都是祭司，上帝的眼中我们每一个都是他的儿女，每一个都是他的见证人。所以上帝要你成为他的大能的使者，要将他的福音传扬出去，他要靠什么呢？要靠耶稣基督的大能，要靠圣灵的能力。凡是被上帝使用的人都是如此。那么所以一个约翰他是一个被上帝所使用的工人，他跟主有这么样子的美好的关系，他看重神的话，他也看重神的灵。那么接着我们看宋尚杰博士在第九节哈，这个地方提到说，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换句话说，约翰在这个地方讲什么呢？他说他写给这些教会哈，他写给他们说的时候，他说我跟你们一同有份，换句话说我参与在其中的是什么呢？就是患难国度还有忍耐。特别在这个地方提到患难还有忍耐，也就是说一个工人，一个被上帝使用的工人，基督的工人，是一个可以吃苦耐劳的，是一个有受苦心智的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顺便谈到为什么我们要受苦呢？难道服侍上帝的人都要受苦才行的服侍吗？那我们就要看到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苦难的目的是什么。好，这边我大概把它两个区分哈，如果严格起来其实不止这两个，但是我们就主要以这两个来看哈。第一个，神允许苦难的发生 为着审判，为着管教。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六节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那段圣经很长哈，但简单的说，在这个希伯来书这里面就讲了说，他说如果是儿子就要被管教，如果是狮子就是私生子，那你不需要管教。所以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子，神一定要管教我们。他管教的事情当时候是觉得苦啊，是不是？我们不会觉得被管教的时候很快乐的，是不是？有没有人这个犯错的时候被爸爸妈妈打然后你说哎，好快乐啊，越多多打一下，多打几下，会不会啊？不会吧。可是往往经过这个一个管教之后呢，这个孩子他就开始走正路了，这个孩子学到功课了，他以后再也不去犯错了。上帝对我们也是如此，神容许管教我们，让我们能够学功课，以至于像希伯来书所说的，能够结出义的果子来，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所以管教这个是目的，神也在我们身上借着这些的难处，这些是苦难，如果是管教，那么他要我们学习功课。管教就表示说是因为犯罪，是因为不讨神喜悦，所以神管教我们，对不对？那管教的目的就是使得我们不要再去犯错了，管教的目的是使我们学习顺服，不要再背逆了。所以管教的事情是对我们好的。那么另外一个目的就是磨练还有得荣耀。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保罗讲说，他说患难生忍耐，是不是？然后呢，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是不是？所以罗马书第五章那个地方一连串讲到这后面的盼望，这些东西整个都跟什么有关系呢？跟患难有关系。在患难的中间会带出我们忍耐。你知道这个忍耐啊，在原文希腊文里面，这个忍耐的意思啊，像我们常讲的忍耐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哎呦，哎呀，这个居家避疫已经多久了？两个礼拜了吧？哎呦，憋得闷啊，真闷啊，忍耐吧，忍耐吧，是不是？关在屋子里面也不能出去，忍耐。我们在这里美国还算比较好了，你想想看，在中国的他们关在一个公寓里面啊，大楼里面，天天闷在那个地方，关了两个月，那真是不得了，是不是？哎呀，忍耐，忍耐。你会发现圣经上里面，这个常常保罗讲到受的苦里面，讲到这个主这个工人的一个性格里面呢，都有提到忍耐，是吧？爱也是这样子，爱是凡事相信，凡事包容，还有呢，凡事忍耐，是不是？所以忍耐是很重要的一个主工人的品格。而忍耐怎么来呢？是从患难来的。没有患难怎么会忍耐呢？现在很多时候你看今天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有的时候真是急到一个地步啊，很多东西要快，是不是啊？所以你今天弄一个什么视频给他看，你弄个30分钟他不看的了。有没有人会现在会说，哎呦，一看他第一个先看多少分钟，30分钟才不看了。现在这三分钟都考虑，现在的人没有耐性啊，有没有？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作为神的儿女，基督徒操练做得胜者，忍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格。跟你旁边说，要忍耐。我们今天在这个自由社会里面， 很多时候大家聚会也是希望快快快，所以呢有一些美国教会啊，这个就把聚会弄得非常的精确，非常的超短啊，唱诗歌敬拜时间多少，然后讲道时间绝对不超过半个小时的啊，也有人这样讲了，说哦，你其实你超过半个小时以上的讲道，人家都不会再注意听的啦。哎呀，这样讲好像对我们传道人蛮安慰的哈。但是我就想到我去中国大陆培训的时候，弟兄姊妹可恶啊，讲半个小时，我没有听过哪一个传道人在中国大陆培训的时候讲半个小时道，讲半个小时道，你在那个地方他会要你再讲再讲。当然我现在讲的是二三十年前的情况了，现在的光景也大不如从前了。但是过去我们真的是看见，当人渴慕的时候，你今天讲一天的道，八个小时的道，他渴啊，他巴不得你多讲多讲啊。弟兄姊妹，今天的人没有耐心，但是天国的得胜者，上帝的工人，神要操练他忍耐，要受苦，经过苦难才能够带出这种耐性，才有这样子的忍耐。那这个忍耐我刚讲了，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并不是说那种消极的默默的，好像好苦啊，你看忍耐吧忍耐吧，我就在这边继续忍耐吧啊，今年哪也不能够去了，哎呀，本来计划要去欧洲玩的，结果欧洲现在变成是灾区了。哎呀，本来要去中国了，中国更是本来那先到哪边去玩啊？没地方可以玩了，忍耐吧，忍耐吧，等到什么时候呢？哎呀，说在两个礼拜，不，就现在说可能要到暑假，可能到七月，到八月，还有人说可能要到明年去。就这位，不是这种忍耐，这里讲的忍耐。是在这样子的苦难的中间，但是却仍然带有信心的，带有盼望的，在那个地方活着，在那个地方的等候，因为他们是有盼望的人，所以他们所盼望所看不见的，如果他们所看不见的这个盼望不是盼望，那他们在等什么呢？弟兄姊妹，那问题是你我所在忍耐等候的是什么呢？在罗马书那个地方讲的就是什么？罗马书第八章那个地方讲到什么？就是在等候，万物都在那边叹息劳苦，都在那边等候，都在那边等候什么呢？那个盼望是什么呢？就是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最熟悉的，是不是？第八章那边讲的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看到没有？第八章28节到30节。这就是被万事互相效力，万事包不包括 coronavirus， 包不包括？你说上帝啊，你开玩笑吧，你为什么要搞我们搞成这个样子呢？当纽约越来越多的这个确诊人数的时候，很多人在纽约的人发出这个问号，为什么是纽约？ Why New York？ 为什么发生在我们这里呢？弟兄姊妹，万事互相效力，请你记得，即使是不好的，即使是让人感觉到很残酷的，它也是出于神的允许，是不是？那目的是什么呢？罗马书第八章这边就讲的说，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原文的意思就是 transform。就是磨成，要磨我们成为像耶稣基督的样子，这就是神的目的。因此如果我们在这个疫情的中间，我们没有因此更多的被神改变，被神光照，我们没有在这个疫情的中间认罪悔改，调整我们自己，我们老是看到都是别人的问题，别人的错，都是我太太的错，都是我女儿的错，都是他的错，那么你永远没有办法学到功课，你就会继续的在苦难的中间，神要继续的磨练你。所以什么是那种的在试炼中，在苦难的中间的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心态呢？ 就是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七节的这里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预备，请。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又这个地方在讲什么呢？他又是在讲的将来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得国的时候，新天新地，神的国要完全的降临的时候，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有一批人会被主征召，被主得着，成为他的得胜者，跟他一起来作王掌权的这一批人，我们得到他的称赞，得着荣耀，与他一同得荣耀。而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神允许我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间，为了要达成那个目的。所以彼得才告诉我们说，因此我们既然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我们有这样子的盼望，我们就要大有喜乐，不单单是在那边忍耐，不单单是在那个地方这个咬紧牙关，而是更积极的是大有喜乐。 Amen。我们中国的孟子他也懂这个道理啊，是不是？孟子曾经说过，天将怎么样，哎，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怎么样，苦其心志，是不是？下面呢，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你看看，孟子也懂得这件事情。如果上天要将一个重大的责任交托给一个人，他必定要劳苦他，他必定要苦其心志，他要使他的心志。所以这个地方就谈到心智，谈到受苦的心智。彼得前书里面彼得就讲到说，你们要有受苦的心智来做兵器。就是什么是受苦的心智？受苦的心智跟受苦不一样哦。一个人可以在受苦的时候，他因为没有受苦的心智，所以他被苦难所打打，他在苦难当中怨声载道。但是一个人可以在没有苦难的时候，他因为有受苦的心智，他随时预备好，什么时候苦难来临，我 I'm ready。 今天美国从来没有机会面临这样子的苦难，当苦难来临的时候，包括基督徒，我想特别是基督徒，对我们是一个挑战。在苦难的中间，我们是跟世界上的人一样惊慌害怕，我们是跟世界上的人一样，在那个地方全在既然通通浸在家里面了，我天天就打电脑游戏，我天天在那边上网，我在那边看电视，我在那边看看这些做这些，我们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两样的话，弟兄姊妹，那我们受这场疫情的影响是白白受了。我们过去没有机会受苦，今天这个东西来，其实也如果没有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坦白讲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苦了，是不是？但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受苦的心智？我们预备好，随时预备好，主，我愿意为主受苦。尼托森弟兄在他的主工人的性格里面第三章就讲到受苦的心智，他讲了下面这一段话，他说，所有侍奉神的人还需要有一种性格，就是要有受苦的心智。受苦的心智应该有多少呢？圣经的要求乃是至死忠心，这是在启示录第二章第十节说的。换句话说，就是要什么苦都吃得下，一直到死都行。哇，这个才是厉害。所以一个主的工人有受苦的心智，他到哪里都不怕， 因为死他都不怕了，还有什么会让他怕的呢？弟兄姊妹，今天神的国，上帝在征召这样子的工人。我昨天看到一个消息，是这个纽约州的州长，我们都知道纽约这一次的情况很惨重，那么纽约州的州长看到这种情形，他心里面真是担心，真是在那恐慌，所以他就在大概一个多礼拜前，他就呼吁退休的医护人员、医生、护士、呼吸治疗师回来加入对抗新冠病毒的这个行列里面。就在他呼吁不到24小时，有1000个退休的医生或者私人开业医生，他们返回到医院里面加入这一个对抗这个 coronavirus 的这一个行列里面。那么到今天为止，全美各地已经大约有62000多人，他们响应这个呼召到纽约去帮助去解决面对这么多的病人。你想看纽约，单单纽约有多少人，是不是病床都不够了，甚至死去的人太平间都不够了。在这种的情况之下，就如同意大利一样，医生常常要面临的就是说先解决那个重症的再说吧，或者要决定到底要救哪一个。我想作为一个医生，作为一个医护人员，最痛苦的就是做这种抉择。那么当这个消息，这个新闻里面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说有一个从业的医生说，他说我自己很感动，我自己当年很多的老领导老同事们竟然都回来了。那么纽约市的这个 office 的 emergency management 负责的这一个职员，他安排了很多的人负责打电话给他们在所名单上面所知道的这些退休的医护人员，一个一个打电话问他们说愿不愿意回来，愿不愿意回来。他说他们听到最多的答复就是 I will come。 哎呀，我看着这句话我心里也很感动，我就想到说，主啊，如果今天这些医生护士看见人的性命就在这个时候需要抢救的时候，而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不是也看见这一场征战，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好像我们在跟魔鬼在征战，在抢夺灵魂啊，我们有没有看见这样的一个光景？如果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紧迫的一个情形，我们是不是也听到上帝打电话来给我们，天使来呼召我们说，你要不要加入这一个抢救灵魂的行列？你要知道现在去纽约是最高风险的，是不是？坦白讲，如果今天我们是这样子的医生护士，如果这个征召这一个电话打来问你的话，你愿意去吧？所以当我看着这大多数的人回答说 I will come， 我说主啊，巴不得今天基督徒听到你的声音，在这一个关键的时刻，我们也能够说主 I will come， Amen。所以前几天我请我们教跟我们教牧同工在一起祷告的时候，那么心中就有一个感动，要发起一个呼召全球的基督徒起来为这一次的疫情祷告，因为现在这个疫情已经不是只是美国的事情，是全世界的事情，一起起来祷告。所以我们征召希望能够有100万个祷告小组，这个祷告小组你只要2个人就可以了，夫妻2个人或者家里面2个人3个人都可以聚在一起，你就是为着这一次疫情祷告。祷告的重点是什么？祷告的重点就是希望能够带来全球基督徒的悔改的这个复兴， 第二个重点就是祷告借着这一次的疫情要让整个全世界要看见，要有一个群体的归主的运动，人的心要回转归向神。我相信当我们基督徒起来做这个祷告的时候，神他就要医治这地，因为根据历代志下第七章十四节，他神应许是这样说的，神就要医治这地，他就要侧耳听我们的祷告。 Amen。 那今天神已经在发出这个呼召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你现在在哪个地方，你是不是也能够说，主是的， I will come， 我要加入这一个行列，我要加入这一个抢救灵魂的行列，我要加入这个祷告的行列，我要起来一起祷告，我要起来借着各式各样的媒体方法，我也要把福音传给我的亲戚朋友，那些认识的人。弟兄姊妹，这是今天这个信息我最重要要讲的这句话，你前面都忘掉了没关系，我爸爸让你记得这句话，神在呼召我们，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基督徒再不起来，我们将来有一天到主面前会羞愧。如果你称为是神的儿女，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基督徒，在这个时候你不要让这个关键的时候你缺席，你要起来祷告，你要起来传扬福音。我们起来祷告。